欢迎回来，做一下午茶，吃八卦一下午茶。哎，这个在讲这个诡异故事的时候，幸好我们中途不停的有广告进来，不然的话真的有点吓人。像我这种胆小如鼠的，
没事，光天化日的。
哎，光天化日，而且在下午才三点过而已、哈，那可以讲。好，那么说的就是这些，看来那个赵赵的老师呢是比我经历的多得多了。也是一个是敏感体质，
阴气重，
二一个主要是就是住的酒店住的多，因为你老是出差嘛，对吧？你们老是在就是全世界啊或者全国各地到处飞，所以酒店的东西讲的比较多一点。然后还有那个诡异，但是那后来呢？还有没有？那是小学的时候，还有后来中学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更奇怪的事儿？
你觉得我是一招规体质吗？我希望你能祝福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这方面太乏善可陈了，你知道吗？我就想说，赵老师救我一下。那是讲讲别人朋友的故事呗，有没有朋友的？
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一个作家，叫丁天儿，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当时曾经被视为是王朔老师的接班人，也是一个北京作家，跟我年纪差不多。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写过一本书，就是专讲鬼故事的，
真的，
对，但是是非常可笑的鬼故事。
哎呀，
我给你讲一个吧。
好啊，好，你给大家讲一个，然后我就跟着一块儿那个听。
因为小说家他会就是渲染氛围嘛，他可能前面就是渲染了很多恐怖的氛围，就说他搬家了，搬到一个就是很老旧的楼里，房子啊什么的，没有什么冲阳的面儿，但是啊，到这个年纪自己终于有了一个房子，也觉得可以住，也挺满意的嘛。然后房子也没有很细的去观察，也没有去打听周围的邻居，就这么住进来了，搬了张床就住进来了。然后就全是氛围啊，就是每天什么那个也不太出门，也没有见过邻居，然后但是呢就觉得这儿很平静。说但是呢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做同一个噩梦，就是梦见墙里有一个人。
哎呦，
这个梦让他的晚上有一点困扰，因为一闭上眼就梦见在墙里有那么一个人。然后氛围啊，就是全是氛围，就是我就在这就不讲他那些氛围，那氛围就能写一万字，作家嘛，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就越来越神经衰弱，越来越神经衰弱，他就觉得这种像毛坯房子似的这种老旧的楼里，他觉得这个墙里说不定就是发生过什么
谋杀案什么，
大家所不知道的谋杀案，什么就把老婆或者把什么什么砌在墙里了。
哎呀，
终于有一天他就已经神经衰弱了，他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了。他就说我不能让这个事这么下去，可能因为你一个人他缺觉，然后又是夜里，他容易疯狂，所以他终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拿了一个凿子，拿了一个那个对，然后就是拿了一个叫什么签子，他就开始凿墙。一氛围啊，氛围，那个音乐也可以来啊，然后他就一下就觉得里边可能真的有东西，然后他就开始凿顽强的，在夜里就只听见万籁俱寂里就听见他一下一下的凿着这个墙，终于夸出现了一个洞，然后他看见里边有一个人头。
哦呦，
他是非常非常的害怕，但是呢又觉得有什么东西落了地，石头落了地，就是说
终于他的猜测是对的，
我的猜测是对的，这里边就是有人
啊。
说结果这个人头就看了他一眼，
还看了他一眼，
对，说大晚上不睡觉你凿我们家墙干啥。
我正想说
他把墙凿穿了，那边是邻居的床。
我正想说这么一句，我因为你刚才说这个喜剧的结果，我就在想说那人头还看了他一眼，我就在想说那肯定是隔壁邻居。结果
哎，这个真的简直笑死我了！
这个太逗了。
对，我推荐大家可以去找这个丁克尔这本书来看，就他那本书里全是这种鬼故事。
那他这本书叫什么名字？一下极度的引起我的好奇心。
我忘了，大家搜搜吧，就丁克尔然后鬼故事、
嗯、
小说、
嗯，
我觉得这个关键词应该可以搜出来。对，
嗯，对，大晚上，其实。其实很多事情真的是属于，就是也是我们自己的臆想的。
对，自己吓自己。
嗯，自己吓自己，然后着了邻居的那家。而且你不觉得邻居被他吓个半死吗？
对，
像每天晚上万籁俱寂，就听见有个神经病在那哐叽哐叽，这也很恐怖哎。
对、啊。
对，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睡眠，
对，
不然的话会瞎想啊。而且我人家还真的是说哈、啊，就是如果你这长期睡不好，
嗯，
你神经真的会衰弱，然后你真的会产生幻觉，
对、啊，
然后莫名其妙的有些事情，你把自己弄得很 crazy， 很疯狂。
是，睡眠真的太重要了。
嗯、
我觉得，我前一阵上的英语课，老师就说对我们健康，你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所有的同学，因为可能班上中国人也多，
嗯，
选的第一个全都是睡眠。
对，
一定要保持足够的睡眠。
是不是？
对。哎，像你们这种学舞蹈、学武术的人，是不是？我觉得就是阳气特别重。
哎，其实照理说，你说戏曲这个东西哈，有时候在舞台后面其实有很多
很
奇怪的故事。
我有一个很奇怪的经历，就是我不知道啊，我跟你求证一下，就是我有一次在长安大戏院，
嗯，
我忘了我去干嘛，然后我就从后台走，就不是后台，就是前面就在演，我就从幕布后边走过去，
嗯，
然后我就闻到了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那个汗味儿，人的那种体臭味儿，
嗯，
后来他们就说这个。那些就是演出的服装是
不洗
的，是吗？
嗯，
真不洗啊，
因为他们的那个材料太高级了。
是不是因为不洗所以阳气重啊？积攒的全是人的汗水啊什么？
是汗水是吧？但是也有可能这个是穿了好几代人了。
对啊对啊，所以是不是阳气？
我其实发现哈，我现在才发现，其实，在戏院子里面，
嗯，
才是更多这种传说哎。
是吗？
哎，对呀、
啊，你看李碧华的小说吗？
哎，我好像
就是写
《霸
王别姬》那个原著的那个，
对，我没看过他。
哇，他的小说是我看过最恐怖的小说，
哎、
我推荐大家看李碧华的恐怖小说。
哪个叫什么名字呢？
我忘了，你去搜吧，李碧华鬼故事
小说，
哇，真的非常可怕。
哦，我很可怕，他写的是什么呢？
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在香港有一家人是做卖卤水的，
嗯，
就是他们家就是卖那些卤制品，
就是百年老店那种。
百年老店，他们家有一缸百年卤水，
嗯，
就是说之所以他们家生意那么好，嗯，就是因为这缸卤水。然后他是他妈妈一直拉扯他长大，是一个女孩的口吻写的，
嗯，
他妈妈一直拉扯他长大，因为小的时候他爸爸就可能就是有了第三者就走了，就抛弃了他们俩，
嗯，
然后他妈妈一个人特别顽强的就把这个孩子养大，靠着这个卖卤水，
嗯，
然后呢说他爸爸就是在家的时候，他爸是一个练武术的，
嗯哼，
然后他们家有一个小阁楼，他爸爸从来都在那个阁楼里练武术，而且说练武术是有规矩的，
嗯，
不许女的进那个小屋子，
嗯哼，
所以呢他就不知道他爸在里边干些什么，他对他爸的记忆也就这些，
嗯，
然后终于这个女孩就是成功的就是念完大学找到了好工作，
嗯，
找到了好的对象，结婚了，然后他妈就是婚礼上他妈说我也没有什么好送你的，
嗯，
说我就把他家这个百年卤水我送你一点，
嗯，
送了一小罐给他，
嗯，
然后这个女孩就把这个卤水拿走了。然后他这个小说是这么写的，他说我知道爸爸在里边。
唉，我跟你讲，
你
就这让人突然一下在回忆的，你整个汗毛就起来了。
诡异的不在这里，其实这里大概你也能够想到，
嗯，
诡异在于什么呢？就是他说我知道爸爸是怎么死的。
嗯，
他说是因为那个，就是他爸练一种武术，是那种就是那种有点像气功的武术，就拿刀往身上砍的那种的。
嗯嗯嗯嗯，
所以他为什么就是在小阁楼里面就不让，第一不让人看到，第二呢就是说不能让女的看到，好像说是有女的近身的话就会破他这个气功，他就不能往自己身上砍了，就是可能砍自己就会砍伤了。他说我知道有一次妈妈偷偷上楼去了，他拿他的那个精血擦了他的刀，擦了他爸的刀，就把他的气功
给
破了。所以他爸再练的时候就把自己砍死了，一刀把自己砍死了。砍死之后他妈就把他爸给切碎了，就撸下来了。
这个我看过一个刘氏女还是杨氏女，
那个谁张一和的是不是？
对对对，他写的，他里面也有这个情节，就是也有就是一个女性把她老公给剁了然后给腌起来，腌泡菜坛子里面，然后她的孩子就跟就是来他们家的这个是什么姑姑啊什么就说的啊，那爸爸在里面呢，就是也是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让人就寒毛倒竖的，因为他这种情杀嘛，杀完了以后的话，他可以若无其事的就继续他的人生，那继续你看还可以继续卖卤菜，
二百年卤水，
而且
就靠这个发了达，
大家都吃，都吃他们家卤菜。
对对对，我觉得李碧华真的是一个就是文笔非常下笔非常狠的一个女作家，真的，我还蛮推荐，但是不要夜里看，我真的是看完那个小说，我夜里吓得有点睡不着觉。
那我还是别看，我已经听你。
你白天看，白天看。
我们下一次节目就拿着李碧华的这个书开始念。
对，而且我看完了以后，我就给我丈夫讲，我丈夫听完以后说，请你以后不要给我讲这种故事。
所以是他推荐你给你看。
不是不是，就是我看完了以后觉得哎呀太精彩了。
哦，他就你去跟他讲了。
我给他讲了一遍，然后给他吓坏了。
对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吧，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听众可能也是没空好看这些东西，我们看完以后我们总结一下，给大家把这个故事讲一讲。
听众朋友，你们喜欢听的还是喜欢听的还是喜欢听的？
对，重要事情问三遍啊，喜欢听的话我们就以后多讲讲点这种故事给大家听。